客观地说，蒋玉兰还算理智和大度，既然丈夫已经把事情做了，她也认了。但是警告刘东，你给刘姐买了车，又买了房，人一生中比较大的两件事你都给她做了，我希望你能到此为止。你如果再往前走，那对不起，我可能就会怀疑点什么了，咱俩就离婚。刘东觉得妻子小题大做，也没有放在心上。2017年9月，庆庆考上了大学，刘东陪庆庆母子去了北京报道，玩了几天，又和刘杰一起回来。哪知这么平常的事儿却变了味儿。几天后，员工里面就传出了爆炸性的流言，说刘东和刘杰关系不清，甚至传言庆庆是刘东与刘杰的私生子。蒋玉兰尽管并不相信，但这件事儿令她特别心堵，心里更加排斥庆庆母子了，难免在工作中也表现出来。刘杰对蒋玉兰的冷淡很不适应，他暗地里跟刘东反映，表示想离开刘家的超市。刘东为了大局，只好在朋友的企业给刘杰找了一份新的工作。东东得知刘杰离开了，和妈妈一样都特别开心。之前东东听说爸爸与刘杰关系不清，甚至庆庆是爸爸与刘杰的私生子，他不仅心理上无法接受，更担心如果庆庆真的是爸爸的私生子，那说不定将来爸爸的家产也会有庆庆的份儿。东东感到害怕，并将自己的担心告诉了母亲。儿子的话让蒋玉兰提心吊胆，唯一让他庆幸的是刘杰离开了，也许就不会缠着刘东，家里就会安宁，儿子的利益也不会受到威胁。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。11月2日这天上午，蒋玉兰无意中在会计那里看到了刘东留下的46万元没有来得及处理的欠条。蒋玉兰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跟刘杰有关，于是她悄悄去刘杰贷款的银行了解情况，结果发现刘杰与前几天已经全额还清了贷款。蒋玉兰这才明白，当初刘东公开找会计借款26万给刘杰做首付，不过是故意做给他看的。蒋玉兰怒火中烧，此时刘东在双鸭山出差，忍无可忍的他给刘东打了电话，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。刘东并不怕妻子，但他怕妻子在单位闹，丢他的脸，丢刘杰的脸。本来已经传过他和刘杰的事儿，要是妻子再闹，真就没法收拾了。刘东急忙赶回去，到家已经是傍晚，蒋玉兰早已经等在客厅。此时东东还没有放学，刘东刚一进屋，屁股还没有坐稳，蒋玉兰就大吼道，那46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你真的跟刘杰有一腿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给个痛快话，别这样折磨我和儿子了。说着伏在沙发背上大哭。刘东不以为然地说，我只是想付了个首付就不管了，可每月刘杰要还利息2000-3000元，而他在新单位的月工资仅有2200多元，去掉还贷，他和儿子连最起码的生活费都没有了，你让他们怎么活？所以我才决定给他全额还了贷款。蒋玉兰怒吼，他母子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困难，庆庆要读大学读研，要找工作，要娶媳妇儿，你都要管吗？说着蒋玉兰哭声更大了。刘东不屈服，怼他，你提醒的对，看来我报恩的道路任重道远啊。蒋玉兰痛心疾首，我终于相信传言了，庆庆肯定是你的私生子，我要做亲子鉴定。刘东大吼道，你疯了，老孙与我有过命的交情，别说给妻儿点帮忙，就算给咱家的连锁店给庆庆一半股份也不过呀。你终于现原形了。蒋玉兰说着扑上去，朝着刘东的脸猛挠了一通。刘东顿时感到脸部火辣辣的，接着竟有血滴溅到了胸前的衣服上。他当即失去理智，伸出双手掐住蒋玉兰的脖子，一直掐不松手，直到蒋玉兰瘫软在地。刘东这才知道闯下大祸，用手试了试蒋玉兰的鼻息，发现她已经死亡。刘东瘫坐在地上，默默地流了好久的眼泪，然后掏出手机自己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当地公安局民警接警后赶到现场，将刘东带走。刘东刚被带走，东东就放学归来，得知情况，他蹲在门口嚎啕大哭，后被邻居拉走。在办案人员那里了解到，此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，但可以肯定一点， 刘东与刘杰关系正常。目前此案在进一步审理当中。中国是礼仪之邦，自古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传统。刘东报答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战友，对其妻儿施以关照，是毫无争议的美德，要颂扬。唯一的争论在于孩子的观点，上代人的恩情上代人报，干嘛要下代人蒙受损失，这种说辞到底有没有道理？客观地说，不是完全没有道理，毕竟有句民间俗语，一辈不管二辈事。东东在父亲报恩过程中感受到了父爱和家产严重流失的危机感，从而发出抗议，应该被视为是一个孩子正常的心理。母亲保护儿子利益，对抗丈夫也算是人之常情。那么到底该怎样在恩情和亲情当中寻找一种两全其美的法子呢？